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从第十节一直到第二十节，从十节到二十节。好，找到我们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由我来念，从这是双数开始，由我念双数节，弟兄姐妹用单数节来回应。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敬拜你，敬拜那唯一的真神。主啊，敬拜爱我们的神。主啊，你因为爱我们，你舍下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我们纪念救主的诞生，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主啊，因为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而你甚至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你这样子的伟大救恩就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要思想你的话。主啊，求主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明了你要跟我们讲什么话。我们仰望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弗所书这本书保罗所写的书信它跟其他的保罗书信不太一样。那这本书不是为了要解决教会所发生的问题好像哥林多前书好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样这两本书保罗写信为了要解决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也不是为了要辩证这个异端的错误比如说在加拉太书在哥罗西书保罗写信是为了辩证他们中间有人传那些异端传那些不纯正的道理所以保罗要跟他们说明清楚这些你们领受的是错的也不是为了这个原因保罗写以弗所书是为了要扩张信徒的眼界要使他们明白神的恩典要明白神跟他永世的计划还有呢还有明白神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一步一步的来实现他这个伟大的计划以弗所书特别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教会因为保罗要弟兄姐妹们明白这个教会在神整个的救恩计划里面他所占的这个地位那教会的地位非常的重要我们熟悉以弗所书的人就明白在第十一节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他这么说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 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换句话说，神是要借着教会来向天使甚至包括魔鬼在里面因为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要向天使显明他的智慧跟他的旨意我们可以想象神在天上跟他的众使者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地上的这些教会虽然教会里面的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教会里面有很软弱的人，可是这个是我的智慧这个是我的旨意。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把教会看得很重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是神重价买来的，教会在他的计划里面占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开始教导信徒怎么在教会里面来成就神的目的。所以他教导很多的真理他教导合一在教会里面你们要合一，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讲到灵命的成长要每一个弟兄姐妹灵命要长进，你们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徒保罗也讲到个人的生命需要更新你们要脱去从前的旧人你们的旧人是渐渐败坏的你们要将心意改换一新，你们要穿上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去做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保罗也讲到人际关系的调整特别是伦理的关系的调整他讲到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族谱的关系怎么样子这些应该怎么样的去相处他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比如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等等讲了很多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还有末了的话没有讲这是保罗常用的一个词句他常常在书信里面讲说我还有未了的话或是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特别的留心。那在这里保罗的末了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在书信的结尾再加上这一段的特别的交代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写信的人呢通常喜欢把他重要的提醒放在书信的最后使人读完这篇书信以后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还有第二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保罗他深深的知道他知道魔鬼所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破坏神的计划我们刚刚讲到以弗所书的目的是让人明白神的计划，他永世的这个计划，所以魔鬼的心就是要破坏这个神的这个计划。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书信结尾的时候他再特别的把这个提醒提出来。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服事我们学习真理我们操练敬虔可是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他埋伏在我们的四周，随时准备要攻击我们将我们掳去这是我们应该常常被提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用一个警告来开始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因为人是属于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背后那个控制人心思意念的那个魔鬼我们可以用最近 就是今年11月间的这个八号提案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我们参加很多有关八号提案的一些活动一些祷告，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同性恋者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只是被一种的罪捆绑的一群人而已。圣经上提到很多的罪，我记得我刚受洗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要我们在班上要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还有从罗马书里面找到圣经里面提到多少个罪，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认真的去找，就我找了32个罪以为我一定是第一名因为我找得非常的仔细。结果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公布成绩的时候我是第二名有人找的比我更多，第一名找出38个罪光在以弗所书跟罗马书里面这个圣经讲了38种不同的罪，所以我们不能只拿出一个罪然后我们就大声疾呼的来指责这一个罪而忽略了其他的罪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了这个事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只是同性恋者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的对象也不是那些支持同性婚姻的那些机构我们晓得加州的政府大部分的机构都是支持这个同性婚姻的我们知道公立学校还有这个教师的联盟甚至 PG&E 甚至许多的教会他们都是支持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法案。那我们征战的对象也不是这些机构甚至我们征战的对象也不是加州最高法院的这些大法官因为这些大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允许同性结婚，这是一种违宪违背宪法的一种行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因为这些为什么这不是呢？这因为这些都只是魔鬼的战略里面他所用的一种武器而已我们人常常不知不觉的我们变成魔鬼的一个工具甚至基督徒也不例外甚至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不例外。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的本身，圣经说他不是属乎血气的他是属乎灵气的他要破坏神起初设立这个婚姻的心意还有他设立婚姻的目的他要破坏神所颁布的自然的律要破坏神所颁布的道德的律。那我们既然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那我们就不能够用属血气的兵器就像我们的抗争我们的投票我们用立法的方法不错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实上是我们不得不做的，因为当要投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投票把我们的意见表明出来，可是这些都不是最有效的武器这些都只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程序而已，因为我们打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兵器我想大家都很明白虽然这个八号提案已经通过可是同性婚姻的这个征战并没有停止而且是正在进行，还在继续的进行，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会越来越厉害会越演越烈。那我们就想一想，那我们属灵的兵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抗争，我们不是用投票的方法，也不是用立法的方法，我们属灵的兵器是什么在经过跟很多的同工的讨论跟分享有些是教会里面自己的同工，有些是教会外面的同工在很多的分享以后呢，我就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属灵的兵器有三样我们属灵的兵器是祷告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真理第三个是爱心第三个是爱心。祷告可以来推动这个神的手来跟我们一起征战， 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兵器，真理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晓得我们所争取的是正确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真理也可以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可以让他们看清魔鬼的诡计。还有爱心，我们用爱心可以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可以让他们得到拯救。所以啊，我就很愿意跟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勉励。在今年，在应该说在2009年里面，我们就用我们的属灵的兵器，我们用祷告，我们用真理，我们用爱心来继续这一场的征战。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圣经对我们的敌人对魔鬼的诠释这圣经怎么解释怎么向我们怎么跟我们说明这个魔鬼到底是什么在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乃是那些执政的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形容这个我们征战的对象魔鬼到底是什么圣经说他是执政的原文里面是多数这是一个多数的执政的原文是居高位的还有呢掌权的这个字也是多数的名词它的原文是官府是官府那保罗常用这样子 的字眼来形容这个撒旦的国度如果你去看保罗书信的话执政的掌权的这个 phrase 这个字眼呢一共出现过六次所以从这个 这句话看起来我们了解撒旦的国度是一个有组织的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国度甚至是一个有区域性的一个权势像地上的这个政权一样因为保罗他也用同样的字眼来描述罗马政府的这个政权凡是执政的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他同样的字眼描述地上的政权可是不同的一点是魔鬼的政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们是一个灵气是一个灵界的这个组织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提到过波斯的魔君他也提到过希腊的魔君这好像是要告诉我们不但他们是有组织而且甚至他们可能有这个地区性的划分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掌权的势力不同的魔君在那个地方管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会感受到不同的抵挡福音的力量或者是会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拦阻我们灵命成长的那种因素我常常回台湾那很多次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台湾有台湾的神台湾有台湾的神每次我拿起圣经要跟人家传福音人家总是不屑一顾总是完全的不要听你传讲福音因为台湾有台湾的神在管理台湾的神是他们的民间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我也发现在美国有美国的神我们在美国灵命的成长照样的我们受到不同的拦阻我记得我们家从 San Diego 从南加州要搬到这个湾区以前呢有一个家庭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比我们先搬过来先搬到这个湾区的地方来所以他们晓得说我们要搬过来的时候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就给我一个警告他说你们搬过来以前你们要注意这个地方的坚固营垒是什么这个地方的坚固营垒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我们要攻破这个撒旦的坚固营垒后来我们到这里以后我才渐渐的发现在湾区的这个坚固营垒就是我们对工作的一个过分重视我们为工作可以摆下一切什么东西都是次要还有呢我们对名利的过分追求这就是在湾区的这个坚固营垒这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掌权的撒旦所用的这个手段。所以撒旦的国度是有组织的一个国度，它是有地域性的一个国度。而撒旦或者是我们叫做魔鬼，是这整个灵界这个邪恶政权的一个首领，他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有时候他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去寻找那些可以吞吃的人，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很凶猛游行的狮子，到处要吃人。有时候呢他又是一个很诡诈的蛇，他是引诱夏娃跟亚当犯罪的那个非常诡诈的一个蛇。他曾经跟夏娃讲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很厉害，这句话非常的厉害。他把神的话稍微的扭曲一下，然后再来反问夏娃，使夏娃一想就忘掉了神到底真的说过什么。很诡诈的一个蛇。有时候他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甚至可以装作这个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四节的话。听说这个摩门教的创始人Joseph Smith 这个人他曾经在异象里面很多次他看到光明的天使，光明的天使给他很多的启示，结果他就写下来传给他的会众。那我们知道他所传的里面很多的信息是跟圣经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的。圣经也说这个魔鬼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首领，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黑暗跟死亡是撒旦两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武器。凡是在他管辖之下的人都住在黑暗里面，不但是住在黑暗里面，而且他们逐渐的每一天步向这个死亡的路。我们要特别留心这个圣经里面对于黑暗这两个字的教导。从主耶稣的两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对黑暗这个字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第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如果你们愿意把圣经翻到那里，是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二节。在那个地方耶稣说，他说眼睛就我们身上的眼睛，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们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是耶稣一句话常常被人误解的一句话。嘹亮这个字，你们的眼睛若是嘹亮，那个字的原文是专一 single， 这个英文字是 single， 专一，就说如果你们专一的仰望神你们全身就光明。那昏暗呢原文是邪恶是邪恶，如果我们专注在这个邪恶的事情上面，那我们里头的光就昏暗了，我们里头的光就昏暗了。在黑暗里面我们晓得在黑暗里面没有真理，在黑暗里面没有神的爱，是人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如果我们住在黑暗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耶稣会说，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耶稣的第二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四节，在那个地方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暗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在黑暗里面没有神的工作，在黑暗里面没有救恩。圣经跟我们讲到世界的末期这个撒旦的权势要完全的掌管这个世界，到了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可以再做主的工，就黑暗就真正的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感谢主，圣经也告诉我们，在那个时间来到以前我们信徒会被提到天上，我们不会经历到这个很可怕的这个黑暗的时期。所以我们要听耶稣的话，我们做工要趁着白日，趁着今天我们有机会， 我们要去做工，因为黑暗来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这样厉害的一个仇敌，我们怎么可能去抵挡他？特别是当我们自己审查一下，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怎么可能去抵挡这样子可怕的一个敌人？可是感谢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抵挡这样子的一个敌人。可是我们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就好像以弗所书3:16那个地方讲说，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是原文的意思。那个经文上是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在原文的意思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是从里面。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你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里面也要做工，外面我们也要做工，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外面要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照着这个国际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它的翻译是这样子，这个他说在磨难的日子，他的翻译是在魔鬼攻击我们最厉害的日子，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来守住我们自己的阵地。这个礼拜四就是圣诞节，那在庆祝我们救主降生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圣经的话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在以赛亚书9:2里面圣经这么告诉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约翰福音的1: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黑暗却不能胜过光。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这虽然撒旦可以散布一个非常深沉，一个非常浓厚的这个黑暗，可是当主耶稣的光照在这个黑暗里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黑暗可以抵挡他，黑暗不能够胜过他的光，还是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军装。从14开始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军装里面的第一个装备第一个配件就是我们的腰带，用真理来束腰。我们晓得腰，我们的腰是一个人他的力量的所在，我们的力量是从我们的腰部出来。那束腰这个字是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字就是人准备去征战或是人准备去甩脚跟别人甩脚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拿一个腰带把这个腰束紧好让他身上的力量可以显示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准备打仗的一个动作。在约翰福音8里面讲到他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撒谎的他所最厉害的东西就是谎言。所以真理他说用真理束腰，所以真理是我们预备跟他甩脚预备跟魔鬼征战的第一个重要的武器。因为谎言它的反面就是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17里面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晓得神的道神的话是真理，是我们束腰的这个军装，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特别注重圣经的教导的一个原因。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哈，我们特别注重并不表示我们做得特别的好啊。事实上呢，我们有许多许多我们还需要去改进啊，我们还需要去做得更好的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一件事情哈，但一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对神的话是一知半解的话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一个事情。刚刚陆平在第一堂的时候报告我们要仔细的去读圣经我们要用观察我们要用对照我们要用应用很多方法我们去仔细读圣经，因为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一个清楚的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你只是一知半解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有一个非常精良的武器可是你并不是完全的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武器那就很危险了，你一弄不好就伤害到自己对不对？神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要完全的我们来了解这个神的话语所以盼望在我们新的一年里面在2009年里面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好好的来学习这个神的话好叫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5节相信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我们2009的教会主题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第一个军装的第一个装备我们来看第二个装备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公义来当作我们的护心镜来保护我们的心心也是非常的重要心是我们的意志心是我们情感的一个出发点是一个出发点在箴言第四章23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那魔鬼呢他会用一种武器来攻击我们的心这个武器就是他的控诉他的 accusation 他的控告来攻击我们的意志来攻击我们的情感他会说像这样子的话他会说你算什么你配称做一个基督徒吗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话来问自己当这种话来问自己的时候我相信你会知道这是魔鬼的一个控告或者是他会跟你这么讲你以为你得救了你真的得救了吗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为什么还继续不断的在犯罪呢这是魔鬼的控告我们要留意这样子的思想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要赶快亮一个红灯我们的敌人在攻击我们在不久以前我看到我从一本属灵的杂志上面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在台湾有某一个教会那教会的牧师呢就带了几个弟兄去替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姐妹一个事实上是一个慕道的一个姐妹去帮她赶鬼所以牧师呢就带了弟兄们一起去赶鬼结果没想到这个鬼相当的厉害相当的厉害他们赶不出来不但赶不出来呢这个鬼还笑他们他说你们这些罪人你们这些一天到晚犯罪的罪人怎么敢来赶我他不但这么讲呢他把这些弟兄犯的什么罪一个一个的都指出来一个一个的指出来非常的非常的厉害可是你知道这些弟兄们怎么回答他这些弟兄们说跟他讲说不错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是犯了罪可是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他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主这些弟兄知道用神的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话耶稣已经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们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最后就把这个鬼从姐妹的身上赶了出来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利器没有错这个神的公义我们要用公义来当作我们的护心镜来保护我们的心神的公义是我们的护心镜这个罗马书讲的最清楚关于这点罗马书讲的最清楚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到神的义，这是因信而称义的一个真理，非常的清楚。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什么人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已经有神称他们为义，有什么人可以定他的罪？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今天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神的义，神加给我们的义，我们有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撒旦没有办法可以控告我们。这神保罗牧师他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观察，他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说我们用这个一个公义当作护心镜来保护我们的前胸，那怎么没有看到圣经说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保护我们的背后？我们的背后，他想了半天想不通，最后他想通了，他说一定是这样子啊，我们跟魔鬼征战的时候呢，不可以转身后退啊，我们不能够转身后退，因为你一转身后退，你后面没有保护的东西，魔鬼一箭就可以把你射中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转身后退，我们只能够向前。全副军装的第三个配件是穿在脚上的鞋子。圣经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来穿在脚上。我们晓得福音是要传给人的，福音不是你留下来给自己用的啊，当然我们得救是因为福音，可是福音呢是要传给别人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当作鞋子穿上，我们就到处走路啊，我们就去传扬这个福音。好，福音可以使人得救啊，福音可以使人脱离这个魔鬼的权势，所以是打击魔鬼的一个很好的武器。我们刚刚讲到撒旦的国度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一个国度啊，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撒旦的参议在那个地方工作。那这些撒旦的参议，他们可以散播各样的邪恶的种子啊，使人失去平安，使人陷在黑暗里面啊，使人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或者是做出这些伤风败俗的事情。撒旦可以做很多的破坏，那可是呢，福音是解药啊，福音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对付撒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在什么地方有憎恶有憎恨我们就应该在那里我们去散播这个仁爱，哪里有伤害我们就要去散播这个宽恕什么地方有愁苦我们要去传喜乐什么地方有斗争我们就要去传和睦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所以圣经上会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非常的佳美，所以我们穿上福音的鞋我们去传福音，走这个佳美的脚中教会每年都有短宣队会到各地方去会到美中去，我们青年人甚至到国外去去传这个福音给人。那现在教会除了短宣以外，我们在构想另外一步就是中宣这个中宣出去呢，不是一个礼拜十天而是半年一年如果神允许你或者是早点离开你工作的职场或者是你可以跟公司negotiate 一个 leave of absence， 这个中文越来越长一个 leave of absence， 你就可以出去一个中宣你三个月你六个月出去做主的工作是非常美好的脚步。我们看第四个配件第四个配件是一个藤牌是一个盾牌是听说古代用藤做的泡在油里面然后让它干以后就非常的坚固，所以这个拿作信德来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晓得火箭就是他们射出来的箭在前面包上这个可以烧着的东西，然后点上火这个射出来火箭是很厉害的一个武器因为在打仗的时候你火箭射出来，你可以使对方的这个队伍预备征战的这个队伍可以使他们乱了这个阵脚 可以使他们失去这个作战的能力，所以是很厉害的一个武器。那撒旦的火箭呢，就是怀疑啊，就是怀疑啊。撒旦常常会让我们怀疑神的救恩啊，会让我们怀疑神的应许啊，神的信实啊，为什么他不听我的祷告啊？为什么我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一点动作都没有啊？为什么我这一次的手术本来可以很顺利的，而变成很不顺利啊？他会让我们怀疑神的信实啊，怀疑这个神的应许啊，这是他的一个轨迹啊，我们要啊非常的这个留心。信心啊，是我们最好的挡箭牌。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那边讲到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啊。撒旦常常是世界的这个代表啊，或者是世界常常是撒旦的这个代表。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啊，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对神有坚固的信心啊，我们就可以避开，我们就可以挡掉这个魔鬼啊射出来的这个怀疑的啊这种火箭。我们看到第五样啊，全副军装的第五个装备啊，是头盔啊，戴上救恩的头盔啊。这句话我看的时候觉得比较不容易了解啊，为什么救恩是我们的头盔啊？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我们来思想救恩啊，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一个是啊我们对救恩的盼望。头盔是保护我们的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护啊我们的思想啊，因为头是我们思想的那个地方，也是魔鬼很喜欢攻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我们要常常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是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思想啊，用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思想啊，不要让这个罪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因为圣经跟他讲说啊，罪进到我们里面，它可以怀胎啊，像妇人怀胎一样啊，它会生出这个恶果出来啊。所以我们就洁净啊，求神洁净我们的意念，不让它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啊，以至于结出那些不义的苦果。我们也可以用啊得救的盼望啊来保护我们的思想啊，因为如果我们心里所想的是得救的盼望的话，那我们就比较不会啊去受到这些异端啊，或者是受到这些新时代的思想啊，现代的思想啊，甚至后现代的思想啊来搅扰我们啊。因为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任何的异端啊，任何世上的小学啊，任何哲理啊，都是对我们灵魂的得救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啊。所以得救的盼望如果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不会受这些事情的搅扰。最后的一个军装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啊，圣灵的能力加上神的道啊，就成了我们最有效的一个攻击的武器。我们一直看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是防卫的武器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攻击的武器。圣灵的能力加上神的话语，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面讲到，他说神的话啊是活泼的啊，是有功效的啊，他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啊，可以啊比一把两刃的利剑更快啊，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可以辨明。所以神的话啊是非常凶猛的一个攻击武器啊，两刃的利剑啊，灵魂骨髓都可以破开的一个兵器。神的道啊可以攻击啊人的心，它可以使人屈服啊，可以使人屈服啊。我看过这个啊Campbell Morgan 他讲的一句话，他说讲道，你们站在台上讲道，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攻击人的心，使人对神的话语屈服，这是神话语的这个能力，可以使人脱离这个撒旦的欺骗， 可以脱离撒旦的捆绑。这一点呢，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将神的话多多的记在我们的心中，好像好让我们的兵器可以增加，好让我们的兵器更加的有威力。我们看下一个 slide。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使徒保罗要求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要他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且呢要警醒不倦。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但要为众圣徒祷告，也要为我祷告，就是为他自己祷告，让他能够放胆这个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为保罗非常的清楚，不管是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增长，或是他自己的福音工作，都是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天空属灵的这个恶魔，所以他要弟兄姐妹们同心祷告，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2009年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许我们要经历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警醒，要在灵里面警醒，但愿今天的信息不但是保罗给当时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提醒，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让我们随时随地，我们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可以跟那些魔鬼来征战，可以跟那些越来越猖獗的这些魔鬼的来征战。实际上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魔鬼的工作会越来越增多，所以我们越需要警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谢谢你，在你的话语上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好像很平安的住在地上，可是我们的四周充满了我们看不见的敌人。主啊，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警醒，主啊，让我们穿戴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勇敢的站立，守住我们的阵地，跟那天空属灵的恶魔来征战。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所以我们要仰望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常常的提醒，靠着你的能力，我们得胜而有余。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